这里是巴黎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5年8月28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古丽播报。
奥地利货车偷渡者惨案与利比亚移民船难的死亡人数双双走高。美国总统安全顾问赖斯今天到访北京，为习近平九月访美做准备。中国人民网总裁和副总裁被检察机关带走调查。天津大爆炸后，中国环境部长承诺对天津爆炸区进行全天监测。天津交通委行政审批处长坠楼身亡，被网络怀疑掩盖幕后大佬。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对中国新华社文章要求日本天皇道歉进行批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声称核武器比谈判技巧更重要。民间气候宣言指出拯救地球必须停用化石燃料。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我们再请古丽为您播报今天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继昨天奥地利警方在一辆被遗弃的货车内发现偷渡者尸体的消息曝光后，法新社今天早晨报道说，在尸体已经开始腐烂的情况下，无法明确计算死亡人数，但至本台截稿前已知至少有71人遇难。随后路透社稍晚发自维也纳的电稿称，奥地利警方表示在71名遇难者当中有4位孩童。奥地利警方现在已经逮捕了3名嫌犯。另外，发生在昨天的另一起难民悲剧的死亡人数也持续上升。利比亚海警今天称，可能有近200名非法移民的生命被大海吞没。有关的详情，请听记者夏荣的介绍。
路透社援引警方消息报道，停放在奥地利布尔根兰州 A4 高速公路旁的一辆冷藏货车里，数十具尸体当中，现已确认有59名男性、8名妇女以及4名儿童。据悉，这条路段是从布达佩斯前往维也纳的主要道路。案发后，奥地利内政部一位发言人在维也纳表示说，这是一辆装满尸体的卡车。该辆冷藏货车原属于一家斯洛伐克家禽公司，使用的是匈牙利车牌。警方正在全力追查组织这一次运输的蛇头，目前已有3名嫌犯在匈牙利被捕。同在昨天，利比亚海岸巡逻队先是通报，一艘载有百余名非法移民正航向欧洲的船只在该国海域沉没，至少10人死亡，搜救的工作正在进行。但今天路透社引述利比亚海警的话称，船上载有400多人，近一半人可能遇难。报道还称，被救起的147名偷渡者已经被利比亚警方遣送至迪利波里附近的拘留所。当地官员表示，这些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巴基斯坦、叙利亚、孟加拉和摩洛哥。当下有不少舆论指出，窝藏在货车中的这数十名难民尸体昨天在奥地利被发现的消息，给当天在该国首都维也纳举行的巴尔干西部峰会蒙上阴影。然而，无论出于逃离战火还是就业因素，这些移民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偷渡蛇头的手中，结果可能是一场悲剧。另外，今年上半年以来，法新社说，企图在欧盟国家申请避难的人数同比去年同期翻了6倍。联合国难民事务专员古铁雷斯呼吁建立一个合法接纳难民的新制度。他说，如果我们在打击人贩蛇头、保护难民的同时，建立允许他们合法申请避难的制度，才会取得成功。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今明两天8月28至29日访问北京。此前美国白宫在本周二宣布，赖斯将在北京会晤杨洁篪等中国官员，磋商一系列问题，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底访美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做准备。赖斯本次访华也可能与习近平本人会面。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宣布赖斯访华时表示，中美双方会就两国关系等问题交换意见，为习近平9月访美做准备。赖斯访华的时间点正好是北京举行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典礼之前几天，而欧美等西方国家领导人都不参加北京的这个阅兵典礼，因此中国有分析将赖斯此次访华解读为是为奥巴马不参加北京阅兵典礼找平衡。但其实赖斯本次访华可能有更重要的事情与中方磋商，包括地区和全球热点问题、南海紧张局势、经济贸易、金融汇率、黑客攻击以及人权等议题。另据美国之音报道，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大选已拉开帷幕，中国再次成为美国政客攻击的靶标。针对美国总统竞选人要求取消习近平访美的言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8月25日表示，习近平下月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对于美中关系至关重要。科比说，美中将共同努力确保此次访问取得成功。有关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本次访华的进一步情况，请听稍后记者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天津812大爆炸事故两周后，中国环境部长陈吉宁今天承诺在天津爆炸区和周边安装全天监测设备，对土壤、空气和水进行24小时全天监测，并向公众准确公布监测的结果。详情请听记者罗拉的报道。
8月12日坐落在天津港口的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发生特大爆炸，造成至少145人死亡。在天津大爆炸两周后，中国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今天在环境保护部部务会议上通报环境应急措施。他向媒体解释，中国政府已经派遣相关专业人员对天津爆炸区和周边的大气、地表、地下水和海水，还有土壤进行了持续实施24小时不断监测措施。另外的措施还包括做好高浓度含氢污水的处置工作和严格执行24小时应急值班机制，不仅要及时调度汇总天津爆炸区环境影响情况信息、污染物超标危害公众解读等信息公开工作，而且要及时全面公开空气质量和水环境质量监测信息，准确回应社会关注的焦点热点问题，保障公众对环境信息的知情权。中国在今年一月已经推出关于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保证公民的知情权，破坏环境直接负责官员要被免职。法新社指出，中国政府担心政权受到威胁，几乎对所有有关环境污染的敏感问题没有多少透明度，特别是工厂爆炸导致环境污染属于敏感问题之一。天津港大爆炸已经导致多人被逮捕，七名厅级官员已经被立案调查和刑事拘留。
天津812大爆炸事故确认的遇难人数升至145人，仍有28人失踪。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昨天报道，23人因大爆炸而受到拘捕调查，其中包括11名厅级或处级官员，涉事瑞海公司的正副董事长等12人受到拘捕或软禁。据无界网昨天透露，涉事的天津交通委行政审批处长董永存前一天从单位的8层楼坠楼身亡。今天中国微信民生茶馆引述新闻马赛克的文章，对董永存坠楼提出怀疑，疑问他为天津爆炸的幕后大佬掩饰什么。报道说，50岁的董永存2014年8月在新组建的天津市交通委员会行政审批处担任处长，此前他先后担任过天津市交运港口管理局的法规处长和水 运处长。据他的同事们说，董永存生前情绪稳定正常，没有心理问题。这个报道还说，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在新闻会上喊冤的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总裁郑庆月也被拘捕调查。郑庆月不断强调，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与出事的瑞海公司没有隶属关系。在新闻会上，记者们不断追问天津港到底由谁来监管的问题，但是一直没有获得回答。而此前在中国网上流传的一则消息说，天津港属于中央的交通部管理。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所属的人民网的总裁和副总裁被检察机关带走调查。据中国最高检察院昨天8月27日下午宣布，河南省检察院依法决定对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的总裁廖红和副总裁陈志霞立案调查，并对他们采取强制措施。人民网的股票昨天周五下午停牌。人民网2012年4月正式在上海交易所上市，2015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 7.25 亿元人民币。此前财经网引述南方周末昨晚报道称，上述二人被带走调查可能与今年五月份被调查的人民网副总编徐辉涉及的经济案有关。徐辉被指涉及有偿不闻的新闻腐败问题。据介绍，廖红和陈志霞均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人民日报的编辑。2010年6月两人同时进入人民网管理层，并担任正副总裁。人民网旗下拥有人民在线、人民视讯、环球网等多家控股公司，并在31个中国省市设立地方频道。据网易调查新闻介绍，今年二月份，廖红因大力支持柴静调查雾霾真相的纪录片《穹顶之下》而失宠于上级。日本官方长官对中国新华社刊文要求日本天皇道歉进行批评。据共同社今天报道，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今天8月28日记者会上，针对中国新华社的评论文章要求日本天皇就过去战争道歉一事批评称，这对日本天皇陛下非常失礼，也跟迄今为止的中国立场相矛盾。菅义伟同时还指出，这可能给经过两次首脑会谈才呈现了改善趋势的日中关系泼冷水。他并说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日本政府8月27日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提出了抗议，但是日本政府以中方对抗议的反应是属于外交领域的交涉为由，没有透露中方如何回应的具体信息。法新社今天发自首尔的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天表示，对于韩朝达成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驱散双方军事紧张关系，拥有核武器要比谈判技巧更有用。据朝中社的消息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日前召开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就韩朝高级别对话达成的协议进行评价。金正恩指出，核武器是保障和平的基础。金正恩表示，朝鲜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这个强大是以核武器为基础的，因此才能避免战争，维护和平。他并说，朝鲜要把加强军事力量当作最优先的课题，全力强化国防工作。此外，朝中社还报道说，金正恩已经免去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部分委员的职务，并对劳动党进行了人事调整，但没有公开名单的细节。韩联社引述分析说，从朝鲜劳动党内部对此次埋雷事件负面评价可以猜测，负责埋地雷挑衅工作的朝鲜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部分委员可能遭到清洗或者免职。印巴边境今天8月28日发生枪战，在双方军队的交火当中，至少有9名平民丧生，有50来人受伤。法新社综合印巴军方提供的数据说，在9名遇难的平民当中，6名巴基斯坦人死在巴方的旁遮普城市西雅尔科特，3名印度的村民死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记者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今天开始对中国为期两天的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昨天就赖斯本次访华的目的表示说，中美双方将就中美关系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重要议题交换意见，为习近平主席今年九月应奥巴马总统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做准备。新华社今天报道亦指出，随着九月临近，中美之间对习近平主席美国之行的筹备工作也进入倒计时。昨天白宫正式宣布赖斯访华的消息，白宫副发言人再次证实奥巴马邀请习近平九月对美国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并且希望在对美国企业和人民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上取得进展。实际上，习近平上任中国国家主席后首度访美事宜早在今年二月开始协商，当时中美双方确定习近平在九月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的同时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随后两国为筹备这一次访问展开多轮交流，几乎每个月都有一次高级别的访问或对话。据悉，苏珊·赖斯是奥巴马外交与安全最高级别的顾问，更是美中关系的重要决策者之一。美国新闻周刊说，赖斯与奥巴马关系密切，两人的交情可以追溯到2006年，当时赖斯作为外交政策顾问支持奥巴马第一次竞选总统。在如今的白宫，他是参加奥巴马当年竞选的为数不多的老人之一。一名曾在美国国土安全领事会工作的人谈论白宫政治内幕时说，奥巴马如此信任苏珊是有原因的，因为在2006年苏珊可以轻易的投靠希拉里阵营，他当时选择站在奥巴马一边其实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奥巴马把她视为自己的妹妹。2013年奥巴马任命赖斯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而美国媒体认为赖斯的地位比以往任何一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都高。此外，在美中沟通及高层互访筹备工作上，赖斯的经验也相当丰富，他曾多次访华，例如去年11月奥巴马赴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两个月前，也正是赖斯访问中国为奥巴马访华以及中美领导人会晤做准备。但值得注意的是，中美关系目前相当微妙，两国近几个月来陆续在南海、黑客、汇率、人权等议题上出现摩擦。有分析认为，美中两国领导人直接互动的话，有助于缓和分歧或是解决这些问题。另一需观察的是，习近平访美时机正值美国各大政党人士准备争取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热身赛。最近一些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基于选战考量不断炒作中国议题，还公开要求白宫收回对习近平访美的邀请，好比以惊人言论著称的美国地产大亨特朗普就表示美国不应该以国宴招待习近平，并且说要是我就给他一个麦当劳的汉堡。针对不管是美国总统候选人还是一些国际人权团体所发出取消习近平访美的呼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在本周二表示，习近平九月对美国进行访问对于美中关系而言至关重要。他说，美中将共同努力确保此访取得成功。因此，今天抵达北京的赖斯将替习近平造访华盛顿铲除 除最后的障碍，并和中方敲定细节。据中国外交部称，赖斯将与包括中国国务院委员杨洁篪在内的中方高级官员会晤，并有可能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另有消息称，习近平访美将会从西雅图开始，而西雅图是美国波音飞机工厂和微软总部的所在地。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Judy 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接下来我们播出的是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奥地利警方周四在一辆被遗弃在通往匈牙利高速公路上的卡车内发现了数十名非法移民尸体的消息震撼了欧洲。相关消息引发了法国媒体的高度关注。周五出版的法国各报纷纷针对欧洲面临的移民潮问题发表看法。左翼倾向的解放报在头版版页使用了黑底白字的醒目标题，题目是令人耻辱的卡车。报道指出，就在发现这辆卡车的前一天，地中海一艘满载着非法移民的船舱内发现了51具因窒息而亡的尸体。面对寻求庇护人员的不断涌入，欧洲国家在如何管理的问题上表现出的则是无奈。该报社评提出尖锐质疑道，发生在奥地利的惨案还需要重复多少次才能够促使欧洲领导人下定决心担负起历史责任。至此，欧洲部分政界人士表现出的冷漠和强硬态度已经达到了可令人忍耐的极限。幸亏有德国总理默克尔拯救了欧洲的颜面。评论指出，面对这一空前危机情势下，欧洲国家在治理方面表现出的无措，急需出台一套既符合人道要求又切合实际的计划。如今需要解决的是这些移民的境遇，他们在国际法的庇护下有权获得令人尊重的待遇。右翼大报《费加罗报》在国际新闻版页报道了相关消息，同时刊出对欧洲外部边界行动合作管理局负责人、法国前国防部和内政部官员莱杰里的专访内容。根据莱杰里披露的数字，今年1月至7月进入欧洲的非法移民人数增长了 175%， 约为34万人。仅在上个周末就有11000人抵达希腊，5500人进入意大利，另有6到7000人穿越巴尔干前往匈牙利。主要原因则与地缘政治相关。叙利亚战争、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的猖獗以及整个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局势，导致当地民众前往其他国家和地区寻求庇护。在这场移民大潮中，有可能出现某种交易，例如一些非法移民利用当地局势冒充叙利亚人或购买叙利亚假护照。我们十分清楚，这种交易实际存在并在发展。当前的情势需要欧洲国家加强合作，对那些遭遇困境的其他国家伸出援助之手。经济回声报在报道相关话题时，突出报道了大量移民涌入英国的情况。该报披露，仅仅一年时间，就有60多万外国人在英国安身。这一数字是法国的三倍。英国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对移民问题如此忧虑。民调机构上周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50%的英国人认为，如今移民问题是英国最严重的问题之一。英国首相卡梅伦面临着关键挑战。天主教十字架报和法共人道报也分别从不同角度报道了欧洲面临的非法移民潮问题。此外，今天《费加罗报》在《中国日报》专版转载了中国记者撰写的几篇报道，除了与二战话题相关的报道外，还突出介绍了吸引了众多游客的城市成都。经济回声报则在国际新闻版页刊出一篇报道，阐述了对菲律宾经济发展前景的看法。该报以中国的危机不利于菲律宾的经济增长为题，报道指出，将在2016年6月卸任的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原本对以经济上的辉煌成绩结束其六年的任期寄予厚望。然而，面对来自外部的不利因素，阿基诺不得不重新调整预定目标。他为2015和2016年定下的 7% 至 8% 的增长目标似乎越来越难以实现。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今天我们播出的是由曹国兴主持的上海视窗。
上海视窗，
昨天在中共广东省纪委官网上刊发了一份有趣的文件。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针对省委巡视组的巡视意见发布了整改情况通报。南方报业集团的新领军者、党委书记莫高义挂帅，提出了41条整改措施。莫高义长期在省委宣传部任职，成长提拔于外宣系统，后又分管网络舆情监管。南方周末新年限时事件之后，他从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任上调任南方报业集团党委书记，成为时任省委宣传部长妥正严控南方集团的主要执行者。最近从新华社总社副社长任上调任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盛海雄，在视察南方集团时传出有走正道赚大钱的嘱咐，而莫高义这一整改报告正可谓是南方报业集团从极盛走向衰落，从国内自由派媒体的大本营走向自我阉割主动迎合的线路图。莫高义首先强调的是新闻导向管理。该报告称，正威针对省委巡视组指出南方集团在导向管理方面存在问题和隐患，南方报业集团的党委强化了集团编委会在主题宣传导向把关方面的统筹管理职能。今年3月起，南方报业集团编委会正式建立采编周会制度，该会由出身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处长，后被派到南方周末担任负责人，现任南方报业集团总编辑的张东明主持召开，各媒体的党委书记和总编辑必须参加。据称，该会议的主要工作是传达学习贯彻主管部门关于新闻宣传的精神，通报集团各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把关情况，审核对采编人员给予处罚的事项，分析和评估集团各媒体内容生产和舆论导向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为了落实所谓把关责任，南方报业集团去年底制定颁发了强化导向管理责任10项制度，明确了选题、采写、编辑、审读、终审、刊播等各个流程、各个环节、每个岗位的责任清单和工作标准。今年4月以来，南方报业集团还对属下各媒体从2013年以来的15起所谓导向事故进行追溯处罚，目前相关责任人的行政处分和经济处罚都已落实。同时，南方报业集团对今后发生的导向事故提出必须严格责任追究。南方报业集团是国内自由派媒体人的主要聚集地，由于这些媒体在海内外有较大的影响力，他们也经常受邀前往海外进行交流访问等，因此长期以来他们也受到了国保警察甚至国安部门的关注。因此，南方报业集团提出要加强采编人员出入国境的管理。5月17日，两部门对南方报业集团的出境证照展开清查工作。南方报业集团员工因公护照、因公港澳通行证和台湾通行证均由集团办理统一保管，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因私出国护照由集团人力资源部统一管理。目前报社领导因公因私护照的收缴率为100%，加强了对导向和人员的管理之后，官方顺理成章地对南方报业集团下属媒体提出了再喉舌化的要求，要求其共同唱响正面宣传主旋律。南方报业集团称要坚持团结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据称，在这一机制的带动下，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下属媒体积极转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介入重大选题、中心工作和重大活动作为主旋律报道，而一般性社会新闻，尤其是所谓负面新闻明显减少。根据一位熟悉南方的媒体人透露，今年起即使在南方都市报这样的旗舰媒体中直接受到官方未料、完全从官方立场出发的所谓调查报道已经屡见不鲜。消息人士指，南方都市报今年刊发的山西李建功案、江西周建华案的调查报道都是受到当地省委宣传部邀请并提供特定消息渠道后完成，原因是当地宣传部认为南方都市报这样的形象独立的媒体相较于新华社等主流渠道在民间舆论场中更有说服力。南方集团还提出在内部严肃处理所谓违反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所谓三俗言行，而集团则以舆论监控工具加强对下属员工社交媒体的监控，发现所谓涉嫌三俗的言行后将进行及时处理。南方报业集团甚至更直接介入和协助了广东省官方的维稳工作。根据这份文件，南方报业集团在去年成立的南方舆情事业部 作为该党报服务大局的新型服务项目，今年4月以来，南方舆情已为政府提供舆情服务百余次。7月初，南方舆情通过所谓独家信源大数据系统，成功预警了广州出租车抗议专车事件，为相关部门处理这一危机赢得了先机。而南方报业更以其内参理性维权为何进一步步滑向违法深渊等，剖析了所谓当前群体性事件的组织动员方式，检讨政府处置方处置事件的实际策略者，获得了广东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批示。而南方报业的相关领导颇引以为荣。以上是本台特约记者曹国兴发自上海的报道。
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奥地利货车偷渡者惨案与比利比亚移民船难的死亡人数双双走高。美国总统安全顾问赖斯今天到访北京，为习近平九月访美做准备。中国人民网总裁和副总裁被检察机关带走调查。天津爆炸后，中国环境部长承诺对天津爆炸区进行全天监测。天津交通委行政审批处长坠楼身亡，被怀疑掩盖幕后大佬。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对中国新华社文章要求天皇道歉进行批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声称核武器比谈判技巧更重要。民间气候宣言指出，拯救地球必须停用化石燃料。现在是本台后半段的专题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第一个专题节目是由罗拉主持的今日经济，主题是股市上扬后中国经济面临挑战。
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中国股市暴跌引起世界股市大震荡一周后，今天中国股市收盘上扬，保持了连续两天股市回升趋势，带动包括香港、澳大利亚等亚洲股市的回升。欧元区股市开盘也出现上升趋势。有专家指出，中国经济虽然还没有出现硬着陆现象，但是中国政府过度调整股市，中国经济放缓。中国股市暴跌引起世界股市震荡一周后，今天中国股市回升，上海股市今天收盘上扬了 4.85%， 深圳股市上升了 5.4%， 也是中国股市经历了连续两天的回温。另外，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股市也出现反弹。香港恒生指数今天也上涨了 1.6%， 日本日经早盘上扬了 2.4%， 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股市也出现上升。欧元股市今天开盘也出现回升趋势。法新社分析，中国股市出现回升趋势，显示投资者从股市暴跌的震惊中逐渐恢复过来，让外界感到中国股市黑色星期一已经过去。特别是中国股市连续两天的回升趋势，也显示了投资者对中国央行减息、增加贷款的积极反应。另外，股市盛传周四晚中国政府再次投资巨大资金在上海继续大力救市。也有分析指出，中国股市上升得力于美国第二季度经济持续增长和股市强劲表现。在美国的带动下，中国股市投资者也开始恢复信心，开始重新进行投资。一位中国股市分析师表示，上海股市还会继续攀升，特别是昨天中国政府还调整了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政策，这也就是说取消外商投资房产企业办理境内贷款、境外贷款和外汇贷款结算全部缴税注册资金要求，只要符合条件的境外机构和个人都可以在中国国内购房。此举也被外界理解为减少资本外流，有助于增加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活跃的新政策。但是同时，大家继续对中国经济发展出现的缓慢趋势担忧，关注中国经济走向。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已经成为带动世界增长的动力。 但是中国的经济结构是否需要调整，特别是中国重工业生产出现下降趋势，也引起外界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担忧。对此，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迪向《纽约时报》表示，他认为中国经济并未呈现出硬着陆迹象，也没有出现金融危机和经济崩溃，但是中国出现政府过度调整中国股市现象，特别是中国股市和中国经济发展没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也不能证明中国经济增长低于 7%， 而且服务、旅游等消费行业还在带动中国经济增长。另外，根据路透社消息，中国政府正在多管齐下推出新的措施稳定股市金融市场，为抑制资本外流做努力。但是中国经济的确出现疲软趋势，中国企业债务庞大，中国政府还需要推出更多的措施减少资本加速外流现象。中国股市震荡让中国股民受损，但是中国制造业已经逐渐却稳定地陷入了停滞状态，而且超过三年，生产产品价格下滑，导致企业利润大幅度缩水。中国大批中小企业拼命竞争，只是为了生存下去。同时，许多大型企业债台高筑，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这才是中国政府面临的严峻挑战。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题目是中国股市上扬，亚洲股市回暖。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本台今天第二个专题节目，我们将为您重播由尼古拉主持的环境与发展，主题是法国水务安全专家对中国处理水危机的建言。
环境与发展。
听众朋友，根据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官网上的通知，2015第13届中国水论坛按计划将于8月21号至23号召开。在此前夕，法国著名地缘政治水务安全专家弗兰克·加朗在参加法广法语部地缘政治专题记者组织的有关水资源问题辩论节目中向中国提出建言。首先，我们和听友们谈谈中国水论坛。每年举办一次的中国水论坛，原称为中国水问题论坛，由武汉大学等单位于2003年发起。2014第12届中国水论坛的举办地是福建省福州市，而2015第13届的举办地则被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国水论坛在连续成功举办12届后，如今已逐步形成独特风格，不仅获得20多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们的联名支持，而且也吸引到来自港台地区、日本甚至北欧国家的学者与会。2015第13届中国水论坛的主办单位，除我们在本次节目开头就提到的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以外，还有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水问题专业委员会、中国水利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中国水利学会水文专业委员会、中国地理学会水文地理专业委员会。2015中国水论坛预计将围绕水科学前沿与中国水问题对策这一主题展开多学科多角度的深入交流，重点讨论十大议题：水文水资源研究新方法新技术、流域水文过程与水资源综合管理、跨流域调水与区域水循环、水生态、水安全、区域农业与水资源协同发展、农田水文过程与水资源高效利用、城市水问题与水管理、水环境演变与水污染修复、地下水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生态水文与河湖湿地修复，还有水资源管理制度与水问题对策。在2015第13届中国水论坛召开前夕，毕业于马赛高商国际事务专业的法国著名地缘政治水务安全问题专家 法国苏伊士环境集团前总裁顾问弗兰克·加朗于四月中旬在参加本台法语部有关国际水资源问题的辩论中，谈到了他对中国在水资源管理上的一些看法。加朗认为，在应对水危机问题上，中国未来可以借鉴新加坡和以色列这两个国家的成功经验。新加坡人均年水资源量仅有35立方至40立方，这实在是很少。因为联合国属下机构确立的水资源紧迫国家的标准为人均年水资源量在1000立方米至1667立方，而严重缺水国家的标准则为人均年水资源量小于或等于1000立方米。所以说，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新加坡在水处理问题上的做法和经验的确让人侧目，值得借鉴。就此，加朗对本台法语部记者说：
Singapore est effectivement vulnérable sur ses ressources, mais a longtemps été vulnérable stratégiquement vis-à-vis de son grand voisin Malais.
新加坡在资源上的确很脆弱，而且长期以来面对强大的邻国马来西亚，它在战略上也是脆弱的。马来西亚在20多年前一直是新加坡最主要的供水来源，这种战略上的脆弱性，在伊斯兰祈祷团于2000年初夜想要把这一供水管道作为袭击目标时，就显得更加的突出。这不仅让马来西亚当局感到不满，对城邦国家新加坡而言更是如此。伊斯兰祈祷团想要以恐怖主义手段达到目的。另外，新加坡想要与马来西亚就百年协议重启谈判，但我认为将不存在重新谈判。双方现有的百年协议始于1960年，预计到2061年截止。协议明确表示，马来西亚为新加坡提供其所需用水，但到2061年，新加坡按道理将赢得这场惊人的赌局，在用水上实现自给自足，因为在这一天，新加坡按计划75%的用水应该出自当地如此匮乏的水资源。他们未来将怎么办呢？他们现在又是怎么做的呢？今天新加坡30%的用水供应来自再生水。
Et comment ils le font déjà? Parce qu'aujourd'hui, 30% de l'eau consommée à Singapour est une eau qui vient de la réutilisation.
那水资源极度匮乏的新加坡是如何取得当前成就的呢？就此，加朗指出，这要归功于新加坡建立的污水回收处理再用体系，也就是再生水体系。新加坡的再生水体系的名称就叫新生水系统。
C'est leur programme New Water. Ils sont à 30% aujourd'hui, en 2061, ils seront à 50%.
这就是新加坡人的新生水系统。目前的供水量达30%，到2061年时将达到50%。还有新加坡在10多年前就已开展海水淡化，到2060年时，淡化海水将满足25%的用水需求。所以，如果把淡化海水量与再生水量相加，就是说有75%的供水来自替代性水源。在此基础上，考虑到城市水系统的运行效率，新加坡水管的泄漏率毫无疑问是全球最低的。他们在供水系统里安装了全球更新最快的传感器。新加坡的这种做法推动着国际科研的创新。新加坡在几年里就成了一个亚洲水枢纽，一个全球水枢纽。所以，如果有政治意愿把投资摆上台面，我们就可能减少这种战略上的贫乏，造福其国家人民，促进国防安全。
De réduire cette vulnérabilité stratégique pour le bien de sa population et pour des questions de sécurité de défense nationale.
法国一个科学性网站曾在网文中介绍说，水资源极度贫乏的新加坡，通过回收雨水、海水淡化和废水循环，在极大程度上减缓了缺水问题。文章指出，新加坡地处年降雨量超过2000毫米的水量充沛地区，但在这片区域面积仅为700平方公里的城邦里，居民人数却超过500万。这样的人口密度使得供水成为一个中心问题，单单依赖地下水显然不够。新加坡境内30多条主要河流中的大部分都被改造成蓄水池，为居民提供饮用水源。新加坡建有17个蓄水池，为市民储存淡水。2012年时的公开数据显示，新加坡日需用水近6亿8000万升， 也就是173万立方，预计到2060年前后，新加坡的用水量会翻倍，其中 30% 为家庭用水。面对这样一种发展趋势，供水长期以来依赖邻国马来西亚的新加坡，几十年来致力于提高水源供应多元化，减少消耗。为了缩小对外来水源的依赖，新加坡在蓄水池这一第一水源的基础上建立了两个替代性水源，新生水和淡化海水。新加坡新生水系统的口号就是让每一滴水都有超过一次的用途。为了应对水资源的挑战，新加坡最近几十年中一直在不断投资相关科研领域，并在水处理上取得一定成就。在此过程中，新加坡不仅逐步迈向供水自给自足的目标，而且还把水务从一个弱势行业发展成了一个强项。2006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提出把环境与水务科学技术发展为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把新加坡打造成一个全球水枢纽。所以说，在有效管理水资源问题上，新加坡已在废水净化和重新利用上取得显著成效。那新加坡的成功经验是否可能被移植到其他国家呢？就此，法国水务安全专家加朗在回答本台法语部记者提出的开放式问题时明确表示，他认为中国可以借鉴新加坡模式。
Est-ce que c'est transposable? Je le crois. Et ça sera, je pense, transposable à la Chine. Les Chinois sont très attentifs au développement.
新加坡模式能否被移植，我相信是可能的。我想可以被中国移植。中国人也十分关注新加坡的发展模式，因为中国北方和东北就存在让人感到不安的水危机问题。要知道，在中国北方和东北，居民人均年水资源量小于500立方，相当于吉布提和阿尔及利亚的水平，但人口却占总人数的 40%， 也就是13亿4000多万人中的 40%。 我深信中国未来将是一个海水淡化大国，中国将会尝试污水回收再用，并将成为一个参照新加坡模式建立起来的污水回收再用强国。
La Chine expérimentera la réutilisation des eaux usées, sera aussi une grande puissance de la réutilisation des eaux usées sur le modèle singapourien.
法国水务安全专家加朗的上述观点具有启发性。中国水资源丰富，水资源总量在世界名列前茅，但人均水资源量极少，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正常年份全国年缺水量超过500亿立方，近三分之二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缺水，中国已被联合国列为水资源紧缺国家之一。除了新加坡以外，法国地缘政治水务安全专家加朗还建议中国可以参照以色列模式。就此加朗说，
Et ne l'oublions pas sur le modèle israélien, 80% de l'eau usée en Israël est réutilisée à des fins.
不要忘记还有以色列模式，在以色列 80% 的废水被重新用于农业灌溉、绿地灌溉和游泳池。以色列是这一领域的冠军，中国人也将会这么做。中国人还会做出调水的重大选择，比如南水北调工程，囊括能源、财政、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这是水利学上的传统做法。稍早前，中国国家主席也都是水利工程专业毕业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本次节目到此结束。未来如果有机会，我们还将和听友们进一步介绍以色列在水处理上的做法。以上是环境与发展，介绍法国水务安全专家加朗对中国处理水危机的建言。由尼古拉编播，感谢收听。
今天本台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我们将为您重播由肖曼主持的《听众之音》。
听众之音，
听众朋友，本台在南京的老听友严先生最近来到我们的办公室和录音间，看望他通过多年的广播节目而认识的一些记者。严先生是南京的退休工程师，他的一双儿女在法国和加拿大毕业后留在那里工作生活。严先生时常到法国和加拿大看望儿女，小住一段时间后再回到南京。 他在加拿大的儿子为他安装了网络的翻墙软件，使得严先生熟练方便地了解国内外的资讯，包括本台在内的国外中文广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请严先生讲讲他收听收看本台节目的情况。严先生您好。
你好。
您是我们法广的老听友，又是在法国居住过，现在呢又回到了国内，经常这个一年当中有一段时间呢是到法国来，或者到这个加拿大去探望儿女，同时也在国内生活，给我们讲一下您和法广的这个缘分，收听我们法广的这个过程。
自从1989年六四大屠杀以后，我对那专制体制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就开始收听国外的广播。法广是我首先的国外广播电台之一。我从法广听到了好多国内听不到的消息，使我对国内的真实情况有一个比较清醒的了解。所以以后呢，我就对法广是有了一个信息方面的依赖。每天从下午五点半开始，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收音机收听法广。从法广里头收到了一些信息，是很公正而且是客观的，使我对国内外的情况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另外有些法广的一些评论栏目也切中了国内的一些这个要害，我所以越来越喜欢。后来我有机会到法国来了以后，在2001年曾经造访柜台，对柜台的情况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使我对法广更加喜爱。回国以后，我就跟我的同事朋友推荐了法广，所以后来有一些老同事一些老同学也都喜欢听法广。这次法广停播语音广播以后，他们也感到非常的失落，因为有些同事他是不会翻墙的，所以只能靠那个短波的发光的频率来收听。
但是您呢，得天独厚，虽然年纪也不年轻了，可是还是能够翻墙。您呢现在是怎么听的？
我现在是通过翻墙到发光的网站，然后我捡一些有兴趣的节目呢，我就把它下载下来，然后呢慢慢的听，每天都要下载一些节目来听。所以对法广的一些你们的同事的名字我都还是记得很清楚，因为十几年来近二十年的这个接触对我印象很深刻。
那么今天您又到我们这儿来，我们也很高兴见到您，希望我们今后的缘分还能够继续下去。您对法广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希望将来在网站上面比那个美国的自由亚洲电台跟那个 VOA 好像上法广的网站可能比他们那两个电台的难度稍微大一点。因为我又不是 IT 行业的这个人员，这是从一个读者来讲，好像有的点击一些网站的话，这个搜索特别是搜索，他们那个网站一搜索一个关键词就马上出来一个网页，但是发光的话有的时候我要搜索不出，后来要么摸索几十秒或者一两分钟才能搜索到网站。
您举个例子好吗？什么关键词？
好，比如我网页上面看到一个题目，搜索一个肖曼女士主持的一个节目，但是我搜索肖曼以后，他这篇内容就不出来，我非要到其他的网页，比如到那个我经常看的一些网页，比如是总览中国或者博讯那个网上面，把那个网上面看到的文章的题目把它全部复制下来，然后再把这个题目再粘贴到法广的这个网页上面，经过一两次的思念，他这个网页才能出来。
另外您能不能向我们的听友介绍一下您翻墙是什么软件啊？
我的翻墙是用的，就是说这个一个是无界浏览，一个是自由门，另外还是用 VPN， VPN 的话，就是用英文来讲的话 VPN， 这个是最好用的，用起来很方便，而且国内的当局他也不大容易这个封锁，但是那个自由门这无界浏览要时经常的要进行更新，不更新的话过一段时期当局就要把它封掉，封掉了以后那个无界浏览跟自由门又会根据当局的封锁更新提高到另外一个等级，这个时候我们读者又好用了，但是又一段时期以后当局又要封锁，所以要不断的更新。
好，那谢谢您提的这些建议啊，感谢严先生，也感谢苏菲尼亚和 Fabrice 的技术合作，再会。
在收听完本台今天所有的专题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由古力编播的最新消息。
曼谷消息，泰国警方今天宣布传讯了三名维吾尔人，这是对曼谷爆炸案调查的一部分。目前泰国警方没有排除任何可能性，这三名被传唤的维吾尔人是在泰国东部边境地区的沙角府被传讯的。泰国警察总长宋勇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这个消息时没有给出进一步的细节。曼谷市中心四面佛寺8月17日发生爆炸，导致至少20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在死者当中有6名中国人。泰国警方将维吾尔人列为怀疑对象，是因为在今年7月份泰国向中国引渡了上百名被中国通缉的维吾尔人，引发维吾尔人的愤怒。有分析认为这场爆炸是可能是维吾尔人对此进行报复。
最新消息播送完毕，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奥地利货车偷渡者惨案与利比亚移民船难的死亡人数双双走高，美国总统安全顾问赖斯今天到访北京，为习近平九月访美做准备。中国人民网总裁和副总裁被检察机关带走调查。天津爆炸后，中国环境部长承诺对爆炸区进行全天监测。天津交通委行政审批处长坠楼身亡，被怀疑掩盖幕后大佬。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对中国新华社文章要求天皇道歉进行批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声称核武器比谈判技巧更重要。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力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我们感谢 Juli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能够每天忠实收听我们的两套华语节目。接着下来，我们为您播出一首由 Gami 所演唱的《Suif Moi》，来祝福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Suis-moi, là où je sais où, suis-moi. Et si je suis pas, suis-moi, là où il niche les bouts. Suis-moi, on y est presque, suis-moi.Là où rien ne presse, suis-moi. Et v'là que nous y voilà. S'pose, c'est si bon quand on s'pose. Plus de questions et qu'on ose ouvrir enfin les bras. S'père, c'est si bon quand on s'père. Sans ces espèces de repères qui nous repèrent même pas.Suis-moi, et si moi c'était toi. suis-moi. Et si on se lit, suis-moi. En sueur, on suit, suis-moi. De ci, de ce, ci, là. S'peu,
s'peu.
C'est si bon quand ça s'peu.
S'peu.
Que qui peut plus, peut le mieux.
Mieux
que qui, mieux que quoi. C'est bon quand on s'plie, de rire que la pluie pleure elle aussi de joie,
de joie.
S'parle, c'est si bon quand on s'parle.